哈利路亚，我再读一下啊，启示录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权、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哈利路亚。原来听过一次讲道哈，后来我也查了一下，你知道弟兄姐妹在那个旨意那个地方，他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个旨意啊，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它是指它的单词是喜乐，是喜乐那个单词哈，是快乐，是开心哦，就这个意思哈，叫 pleasure 哈，就说 joy， 就是所以万物是为了神的喜乐所造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之所以被造是因为神喜乐，是因为神很开心，他是为了他的喜乐造的，所以呢当我们一被他造出来的时候，神就非常喜乐。就好像我们是我们自己哈，我们比如说有的姊妹愿意做饭，然后我们当我们看完了一个菜谱哈，看了一个菜谱，然后我们就照着做，哎，做完了以后呢，发现味道非常好，然后别的人尝起来呢也很说哦好好吃，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个心是喜乐的。虽然我们付出劳动了啊，付出时间了，付出那种各种代那种我们的那个代价，但是我们很喜乐哦，所以那顿饭是因为我的喜乐造的。任何一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有一个目的，一个有一个原因，这个目的的和原因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开心。所以我们神造我们其实是为了让他自己开心。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我们。刚刚露露姊妹说因为他爱他看我们是好的。哦，他是爱我们的。哦，然后造了我们以后呢，造我们之前呢他已经造好一个为了我们所想的，就是他造这个世界是为了我们造的。哦，他造那个光。啊，它让有光，然后要有水，要有空气，要天上的飞鸟，要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也然后地上的各种长果核的菜蔬，还有果树，它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预备好啊，哈利路亚！所以神他爱我们，他喜悦我们。当他一看见我们的第一眼的时候，原来上次有一次讲哈说。当那个亚当被神造了以后，用泥土捏了亚当，然后呢朝着亚当吹了一口气，对吧？这时候亚当呢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他一睁开眼睛，然后他一下子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天父爸爸。然后呢那个你想想亚当说的第一话是什么呢？他说哦天父爸爸爸爸啊，他说爸爸。可是你知道吗，当亚当第一眼看到爸爸那个时候，他心亚当有了生命。可是当那个爸爸第一眼看到亚当有生命的时候，看到那个生命的气息在进到那个亚当一下活了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爸爸的心是有多么开心吗？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生出来有第一声那个啼哭的时候，有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本来他那孩子是哭，对不对？按理说我们说哭是不好的，可是当那个父母亲人看到那孩子那个一离开母腹这个一哭的时候，大家那个喜乐的心难以形容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天父爸爸一看到亚当眼睛睁开了，里面有生命的气息了，然后呢有那个神的光在他身上了，呀那个神天父爸爸的心一下子就喜悦了。哇，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所爱的孩子，哦，这是我所喜悦的孩子，我爱他。所以这就是我们跟我们天父爸爸的关系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呢天父爸爸喜悦我们，还想让我们做什么事呢？来管理他所预备给我们这个好的世界。因为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美善的。那个好的那个单词就是美善哈，就是 good， 那个就是良善，叫耶和华本为善，那个善那个单词就是好那个单词，是一个单词哈。所以我们的天父爸爸在创世在 在创世之初之前，他就已经有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他说我要造一个和我和我一样样式的人，我的孩子，按照我的样式造他们，然后呢，我要使他们有和我一样的生命，和我一样有那个荣耀，然后和我一样有能力，然后呢来去管，我给他把我的权柄给他，让他管理我所给他预备好的这个地。哈利路亚。所以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善的，一切都是充满喜乐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为了他的这个计划被造，我们人一个人，就是他如果能有喜乐，就是他的生命进到了天父爸爸的那个旨意当中，进到天父爸爸的旨意里面，进到他的那个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定好的那个计划当中，就要进到那个轨道。比如说一辆火车，他如果能开，他一定得在轨道上，同不同意啊，弟兄姐妹？一辆火车如果他想能正常的行驶，他一定得到那个轨道上他才能开。所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一定要到了他的轨道上才能开。哈利路亚。才能开才能够走，才能够得胜，才能够进到那个目的地。如果说有一辆火车从北京到上海他只有经过他的这个轨道的设计，进到那个轨道里，然后呢那个发动机发动，他才能够开，从北京开到上海，对不对？如果这个火车说我不我有自己的轨道，我有自己的轨道，我想本来那个应该是往南开，我非得要往北开，你知道吗？他能到上海吗？他永远去不了。是这样子吧哈。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喜乐，按照他的旨意被造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得找到他的旨意，然后我们才能和他合而为一，然后我们才能进到他所预定的给我们的那个福气当中。那个原来我在就刚信的时候，我们那个查经，那时候大家很多都不懂哈，都是凭着自己的头脑去想神，就讲到这个预定，就讲到这个预定论哈，就是在基督徒里有很多关于讲预定论的，大家就不明白，好像说那个神既然预定好了，那我们就没有自由了呀。其实当时我们是不明白预定是什么意思，预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预定，就是神在造我们之前已经预定好我们在基督里有丰盛的荣耀。哈利路亚。应该是在以弗所书哈，哈利路亚。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那个17节和第三章。原来常常告诉弟兄姐妹哈，那是甘心信弟兄的那个教导。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哈。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读哈，把整个那个第三节到第14节我们都读一遍好吗？哈利路亚，下来宝宝，下来开始，哈利路亚。声音太小，听不见是吗？啊，
能听见，
能听见啊。那个曹亚姊妹她说她听不见，你把你的那个音箱开一开。我们读一下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感觉到特别的激动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到了吗，弟兄姐妹，这里提到两次预定哈。你们看到预定后面预定什么了？第一个，在第五节的时候，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哦，哈利路亚。而且呢，又预定什么呢？他说到了第八节，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我把这几话我一个一个再说一遍哈。你看，第一个他先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属灵的祝福，就是我们的说的那个属灵的恩赐哈。记得有属灵的恩赐都有什么吗？我们一会儿可以再简单看一下哈。所以他先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然后呢又拣选我们呢，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第二个。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呢？得到是儿子的名分。然后下一个呢，这到第七节就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就是我们得拯救了。我们本来原来是在那个黑暗当中，我们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然后呢，按照那个命定，人人都有一死，然后死后呢，却都有审判，对不对？这个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哈，这是以后的那个。人的那个归宿，就是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带来死亡，死亡之后有审判，这个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可是呢，这个其实在他们犯罪之前，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人要有死亡，然后人要犯罪，人要进到死亡当中，死亡以后会有审判。这个不是最初我们天父的旨意。最初天父的旨意是在哪儿呢？今天刚刚读的启示录的第四章十一节哈，是因为他的旨意被造的。为了什么呢？为了刚刚说，为了荣耀他，赞美他，为了使天父得喜悦，也为了让我们得蒙他的那个恩典。享受他所给我们造的这一切，管理他所造，给我们造的这一切。 哦，这是之前的旨意，可是因为罪的缘故呢，这个旨意不能够实现，被魔鬼破坏了。所以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罪之前的旨意哈，刚刚说了第一个属灵的福气，第二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第三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四让我们得救，然后呢下一个呢我看下一个什么哈，下一个就是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哈，在哪儿呢？在第九节，我们看一下圣经哈，我比较跳，对不起哈，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然后下一个呢，再往下呢，第十节呢是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合而为一，就成为一个，不能分开了，哦，就弟兄姐妹，我们分不清彼此了。就是好像你想的就是我想的，我想的就是你想的，那种合而为一啊。下一个呢，这是第十一节，得基业，就是神所让我们管理的这个真正的基业啊，就神在创世之初让我们管理的这个天地哈。然后再下一个呢，再下一个什么呢，最后那一节应该是我看啊，十三节，得所应许的圣灵啊，这个圣灵得着了。所以这些啊，你看这些美善都是我们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定给我们的祝福。记住一个单，记住这一句话啊，你们如果看这段圣经，你大快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祝福所有的都和谁连在一起呢？都和耶稣基督。比如说我们再回头再看一遍哈，我们回头再看一遍哈，哈利路亚。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看见了吗，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第一个啊，然后呢，第二个，第四节。所以神从创世以前，哇，你听到了吗？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什么时候啊？就是咱们看到创世以前是什么时候？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但这句话是说什么呢？就是神还没创造天地之前。我们看一下啊，原来我们就是问过一个问题哈，有好像是谁问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折起来啊，先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折起来。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他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哦，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渊面黑暗啊，就是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哎呦我的圣经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起初啊，记住了。还有一个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能背下来吗？如果有感动，弟兄姐妹，我建议你们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给背一下哈，非常有能力。约翰福音第一章非常有能力，哈利路亚。
太初有道，道就是父在。
阿门。那个以斯帖姊妹已经读了哈，我们那个再大声读一下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一般我要直接读第十四节哈，这是我的习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阿们，哈利路亚啊。我一般的是第一节和第二节还有第四节我同时读，这是连在一起的啊，都是在讲那个道哈。 你看，但是今天我不是讲具体的这几句话，我是想讲什么呢？起初和那个太初，弟兄姐妹能分清有什么区别吗？嗯，我问一个问题，这原来讲过，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了哈，或者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现在再想问一下，起初神创造天地和太初有道，弟兄姐妹知道有什么是一样的吗？
这是一样的
呀、
啊，
是一样的吗？
是，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啊、哦！大家现在有不同的意见了，有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不一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其实是不一样的哈。
应该在起初的前面。
阿门。以斯帖姊妹说，太初应该在起初之前。阿们，太初是什么呢？太初就是有神的那一刻，神是没有始没有终的哈，所以太初就是在有神了，那就叫太初。神在那个时候就有太初，那个时候还没有世界，还没有人，但起初是什么呢？起初就是神造天地那一刻开始，所以从太初到起初，我不知道有多久。但是呢，他们两个不是一个时间点，是先有了神，然后神是造物主，神是那个自有拥有的，对不对？他就在那儿，那个叫太初。但是呢，之后呢，他要造这个万有，所以他开始造的那一刻呢，叫起初。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那个想不明白的姊妹，我们以后可以再想哈。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咱们再回到那个哪儿呢？再回到以弗所书好吗？再回到以弗所书，还是第一章。哈利路亚！哇，感谢赞美主啊！可可姊妹在一边下班一边在参加我们的查经啊，一起寻求神，神一定会大大恩待你，赐福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寻找的就必寻见，你们祈求的就必得着。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也现在为可可姊妹祷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恩待他，求你大大赐福给他，因为他有一颗寻求你的心。哈利路亚，主啊，无论他有多么累多么辛苦，但是主啊，你一直把他保守在你的恩手当中，你给他一个渴慕的心，你给他一个愿意聆听的耳。主啊，我也愿意你的，我也求你，我也相信你，你的福分必临到他和他的一家。哈利路亚，你必要给他开一扇从天上开下一个祝福的那个天窗，上面要浇灌下从大大的春雨秋雨的福分降在他和他的家人当中。哈利路亚，他们要灵魂体凡事都兴盛，他们在你里面，他们要全家从老到幼都能够蒙你的拯救，蒙你的恩典。哈利路亚，天上地下的福分都要临到他和他的家人当中。主啊，你保守他，看顾他的身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他那个工作很辛苦，但是主啊，你必保守他的身体，使他那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耶稣，愿荣耀都归给你，愿平安喜乐都归给你所爱的儿女。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好感动哈，好感动，哈利路亚，真不容易哈，哈利路亚。那可可姊妹在那个，好像在那个路上，还在那个下班的时间哈，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他是恩待我们的主哈，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雨雪从天上降下，绝不突然返回，我们的主的应许也是一样哈，从来不失言，主是信实的主。我们的主跟我们的跟人的区别不一样的是，人说话有的时候会不算数，但我们的主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回到这个里面哈，咱们再看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在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起初之前，我们的天父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哇，听到了吗？阿们，阿们，在还没有世界之初，我们的天父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了，他已经认识我们了，他已经我们已经是他的孩子了，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命定和旨意了。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用说，我举一个就是也许不太贴切的那个例子哈，就是你比如说我那个我找一份工作啊，我这个份工作还没拿到之前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给了已经定好一个位置，然后说这个位置上的人呢要做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现，但是这个工作已经为我预备好了，然后呢这职责已经给我定好了，但这个跟工作不一样哈，工作只是让我去做事，但是我们的天父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福气，让我们能享受他所将要给我们创造的这一切，哈利路亚哈，让我们得到他所预备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善，一切的那个喜乐，一切的那个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阿们，这个潘明姊妹说，感谢阿们，父先爱我们，阿们，是的，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在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存在的时候，天父已经爱我们了，已经知道我们了，已经给我们定好了一个那个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说那个预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预定我们要在基督里得着他一切丰盛的恩典，一切的美好的旨意和计划。阿们，阿们。所以当我们出生了，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了，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好像没有他所预备给我们的那些丰盛的那个祝福，那个我们的生命好像没有得着他所给我们的那个美善的时候，你知道吗？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你问我什么意思吗？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的好像一辆火车出轨了。如果我们在正常的轨道上啊，如果我们的生命在正常的轨道上，我们就是一定得福气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福气，好像生命中哪儿不对劲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轨道上。同意吗，弟兄姐妹？同意吗？
同意。
啊，同意哦。其他弟兄姐妹呢？大胆说哈，有不同的意见没关系哈。我刚刚说的话大家同意哈，就说我们本来是预定得福分的，啊，得祝福的，啊，得美善的，得荣耀的，得这个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那个第一章所说的一切的那个恩赐，啊，或者是那些拯救，或者是得智慧，得奥秘，啊，得那个儿子的名分，没有瑕疵，完全圣洁。我们本来是应该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这些东西少了，不缺乏了，好像没有得到，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好像有一些事情没有进到轨道上面，我们脱离轨道了，对吧？预定的是我们这样子，可是我没得到，就说明我们在那个轨道上。如果我们一旦在那个轨道上，这些所有的恩典、所有的福气、所有的恩赐、所有的那个祝福是一定会有的。阿们，阿们，阿们。就是我说一句话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不是说我们就看到这个现实哈。我看这个怎么又这样的，我们本来是预定得到这个的，然后呢在我们没有基督之前 我们是得，我们是在脱离轨道的那个状态，因为这些福分看见了吗？都是在基督里预定的，对吧？所以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没有这些福分，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在基督里，这些福分都是在基督里。我们不在基督里，这些福分就不能临到我们。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即便在基督里了，他们还没有这些福分啊？这个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哦。即便是在基督里，好像还是没有这些预定的福分。为什么呀？你们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即便已经在基督里了，可是为什么还好像没有这些福分呢？哎，这以色列姊妹说了，她说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真正的这个基督。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基督了，但是我们没有在他真正的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自己，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个神，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在轨道上。那个轨道，刚刚我说那个火车的那个轨道，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那个轨道其实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呢？它是道路，它是真理，它是生命。那个轨道，我们得真正的和那个轨道合在一起。即便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已经得救了，重生了，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回到那个基督里面，没有回到那个话里面，我们还是在轨道外面，还是没办法完成拿到神在基督里所命定我们的那些福气。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轨道里，回到那个神的话里面。哈利路亚。回到神的话里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神的话，就是顺服神的话，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比如说哈，有一个常常在我们群里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叫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但是讨论了好几次，好像还有不明白，还是不知道。弟兄姐妹，什么叫背十字架呀？啊，弟兄姐妹，什么叫背十字架？很多基督徒认为背十字架就是受苦，受苦难，对吗？对吗？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对神的认识，认为我背十字架和耶稣一起背十字架，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我背着我的十字架，我们一起走的话，如果这个十字架是苦难的话，那我们这一生真的就在苦难当中。但事实上，这个十字架不是苦难，是什么呢？是和基督，叫什么呢？怎么说那个单词哈？并列，什么意思呢？就是和基督合拍儿，合在一起。和基督是谁呀？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谁呀？咱们刚说过，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哦，记住这几句话啊。太初有道，道是什么意思呢？道是那个神口中的话啊，神说出的那个话，就是那个天父一说话，然后那个话语呢就是道啊，从他嘴里说出来了，那个道里有圣灵，知道吗？因为你想想，原来我们跟弟兄姐妹讲过，比如说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说话了，我现在在这个我所在这个城市，但弟兄姐妹没在我旁边，但是我这话一出来，有一个声波，啊，有个气息，啊，我的气啊，我就呼出一口气，这口气呢就变成声波，然后通过这个网络这个信号就传到你们耳朵里了。所以我一说话，有两个东西出现了，什么呢？一个是我里面的思想出来了，啊，我一说话，我里面的思想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的声音，我的气息出来了，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个话语不，一个是有我的思想在里面，一个是有我的气息在里面，这个就是我的话。我们听神的话也是这样子，神一说话要有光，他的思想出来了什么呢？就是他说要有光，让光在那个地方，要光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所以神说要有光，这是他的思想。还有一个什么呢？他的气息也出来了，他的气息也出来了。所以因为他的气息出来了，他的气息就是他的圣灵，就是他的灵，所以那个光就出来了。因为圣灵是做工的，圣灵是做那个工的，是有能力的。这个圣灵一出来了，那光也跟着在这个地上出现了，明白吗？我讲的有点那个非那个，好像是不是不好懂啊？能明白吗，弟兄姐妹？
明白
啊，就是当神口中一说出这个道的时候，一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不仅仅是那个话字，那个话语哈，不仅仅是，而是有一种能量在里面，有一种能量在里面。然后呢，太初有道，就是在那个还没创世之前，世界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有神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有那个神的道。那个道呢和神在一起，就是道就是神口中的话，对不对？所以神他说的话和神在一起，然后呢圣经说什么？他说的话就是他，我们所说的神啊就是他自己，就是他口中的道。然后到了第十四节，就道成了肉身，就是他口中的话进到了人的身体里，在和人的身体合而为一。这个是谁呢？就是耶稣。阿们，阿们。然后呢，这个身体里呢，不仅仅有神的道，还有什么呢？还有圣灵。因为说什么呢？说那个童女玛利亚，她是受圣灵感孕，圣灵进到她的肚子里，然后怎么样呢？孕育了耶稣，孕育神的道。所以神的道和神的灵永远是在一起的，他们俩同工。他们俩同工，他们俩本来是坐在天父宝座的旁边，圣灵在一边，耶稣基督在一边，然后呢，圣灵在哪儿呢？是在神宝座前的那个有个七灵嘛，你们看到了吗？启示录。所以神的灵和耶稣神口中的话那个道都在天父面前，然后他们两个又同时的进到人的身体里，就成了那个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口中的话。所以我们再回到说远了啊，再回到那个轨道那个事情上。所以我们要进，我们要完，要得着神在基督里命定我们的旨意。我们让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旨意，如果要实现的话，我们一定要进到那个轨道上。所以进到那个轨道上怎么进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拿走，把我们自己的愿望拿走，把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什么拿走，就是把我们，就圣经说了那个十字架，就是舍己。舍己原来讲过好几次了，在英文里，英文的圣经叫否认你自己，就是否认你自己，就是我，你自己就是原来不信主的那个你，你原来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叫老我，就是你那老的思想。我原来认为这样对，但是我信了基督以后，我看到神的道以后，我才知道，我原来想的是错的，现在神的话是对的。我不停地向神的话看齐，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那个火车慢慢挪到那个轨道上那个过程。明白了，弟兄姐妹？
阿们。
我给弟兄姐妹做个见证哈，我这个见证其实一直想做，但是呢怎么说呢，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怕做完了以后引起大家的怎么说呢，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见证的真实的意思，不想误导大家哈。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会儿说说为什么会容易误导哈，就是我想先说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 我儿子哈，弟兄姐妹都知道，曹真乐小弟兄哈，他那个就是他最近有一个非常蒙恩的事情，就是他那个他读这个大学的功课呀，是一个叫实习哈，就是上一学期的学，然后第二学期呢叫找工作。他这个工作不是说学校给安排好，是学校给提供一些机会，然后呢他们自己申请，然后申请了，你拿到了就拿到了，拿不到呢你也没有办法，就和我们正常的人找工作其实是差不多，只是他的机会呢是在他们那个范围里面。好，然后他那个最近呢，他不是四月底从那个上一个实习的地方回来了吗？然后他们就是几个星期以后就正常的就应该找下一学期的了。他现在是在学习四个月哈，五月份到八月底学习，从九月份呢要开始下一次的那个实习，所以他们五月份开始找九月份的工作。这个九月份的工作呢，那这回呢时间长一点是八个月，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他现在已经上了二年级的结束了，快三年级的大三了，但是感谢主哈，他一回来他就。这就没有两个星期他就找到了。那个时候大家还没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去年那个上一次实习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就是和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那个纳米实验室啊联系上了。当时呢他面就是在网络上面试了以后呢，人家说我们只要八个月的那个人哈，如果你只能做四个月，我们没办法要你，我们希望长一点。当时呢就没要他，这回他回来以后呢，他说神告诉他赶快去找那个，再跟他联系。我说人家就是只是客气哈，不想要你，找个借口。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人哦，尤其我们长大那个环境，好像就觉得人家不好意思拒绝你，只是找理由而已。但是我这个儿子呢，他心思非常简单，他说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这个八月他肯定要我，我也相信神给我特别大的平安，所以他就联系了他当初给他面试的。一联系那个人说，哦，那个我问一问那个我们的那个人力资源部啊，看看他们今年有没有预算，有没有这个资金。哎，一问完了第二天马上回来说我们有这个职位，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面试哈。然后就在网上，那个面试很简单，可能不就十分钟啊，十几分钟，那个当时连简历可能都不需要，说了几句了，当场就说我现在接受你了。所以就是那是五月份的时候哈，但是呢他说因为要走这个过场，因为别的学生还没开始呢，所以呢那个要等到6月22号那一天我才给你一个最终的那个通知。在等的过程中呢，其实我是很着急啊，我怕人家变心，但是我儿子特别有平安，说妈妈这是神给我的，你不用担心，肯定有。感谢主，昨天那个通知终于下来了哈，就是那个哈佛大学要他了，让他去做八个月的那个实习哈。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一直犹豫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我不想给弟兄姐妹造成一个我们愿意去怎么说呢，去得世上好处这个。因为我想说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儿子这个这是神的恩典哈，真的是很大的恩典，我们曾经连做梦都没有想过儿子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有一个这么大的恩典哈，祝福他。所以就是我想给大家弟兄姐妹做这见证是想讲什么呢，就是我儿子这个事情哈，其实这不是一次的事啊，怎么说呢，这个不是就是这单独的这个事件，我想从头开始稍微讲一讲哈。我想今天讲到这个轨道，讲到这个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那个预定的那个祝福和旨意，我想借着我儿子这个事情给讲一讲。因为是这样子哈，我们家这个孩子呢，他从小是比较聪明，我自己认为，当父母的愿意夸哈，我相信每个家的孩子都很聪明。然后那个他到了这四五年级的时候呢，他那个数学特别好，后来就开始参加这个数学竞赛哈，而且呢，就是让我们很惊讶的是，刚开始呢就是 第一次参加数学竞赛好像小学四年级，他就这个加拿大他就取上名次了，当时好像是第十几名。后来呢每一次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了九年级的时候他就是得了第一，这整个是那个数学那个竞赛第一名啊，加拿大的范围哈。所以当时我们真的是哎呀激动，很激动。那时候呢我还是比较属世界的啊，一遇到这个事情很开心。当然呢我们正是开心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很开心的事哈，然后就很高兴，就这样子一直到了九年级。九年级就是这边的初三吧，后来就到了高一。这时候呢那个孩子突然就开始不对劲了，就开始有点不对了，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开始出问题，然后我们就忙着教会，这孩子就不管了。结果就到了高一高二这两年呢，他突然就开始不对劲了，学习直线下降，越来越糟，而且呢开始干很多坏事儿。我就不说具体的坏事了，很明显的就是打游戏呀，那个熬夜呀，然后那个不学习呀，反正就是说话不听啊，什么都不做。到了这两年，然后那两年我们就让我们脑袋很疼哈。哎，到了那个高三，这高中这边一共是四年哈。到了高三的时候呢，我们突然明白，我们应该多替他祷告了，这孩子不能再这样子了。因为我们服侍神，魔鬼也容易借着其他的那个破口来攻击我们，其中一个就借着孩子来攻击我们哈，让我们分散注意力。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哎，感谢主哈，当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这孩子又开始回来了，然后成绩又开始恢复了哈，又开始那个学习了，也开始不玩游戏了，开始那些坏事也不怎么做，不开始渐渐的少做了。我们很高兴。这时候呢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什么呢？希望这孩子上考美国的大学，因为这边考美国大学还是很容易哈，起码语言不是障碍，而且呢我知道他原来很聪明，学习很好，所以呢当父母呢当然希望这个孩子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所以我就开始带着孩子去，我就开始告诉他，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考美国大学要学一个叫要考个试叫 SAT 哈 SAT， 我就开始准备，我说我给你买这个书，我给你上图书馆借这个考试的书，就像托福差不多哈。然后呢你准备，这孩子呢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所以就是开始着手了。我们就开始上书店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们到那个图书馆找这种书，到书店去借这种书的时候，好像总是没有合适的，总是找不着合适的，不知道该买哪一本，然后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就这么一直拖哈。我们一直其实从他初中我们就准备让他去学这个考试，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就考这个，可是就这么一直拖，一直拖，拖到高三。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准备，马上还有一年了，我想哎呀现在不准备来不及了，我就开始催他，我说你赶快准备了，那个要不然来不及了，你还得去可能要参加学习班啊什么的，就是咱们正常的那种父母的心理。可是有一天那个我在路上开车哈，正在开车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在我里面都有说，他说你让孩子留下来，留在这个你住这个地方，不要考美国。哎，当时我听到这个声音，我知道不是从我来的哈，因为我一心一意的想让孩子考美国。可是那个声音说，你让他留下来，就说了几个字留下来，然后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就不要再考美国。当时我的心好难受啊，我说不行啊，我说美国的学校多好啊，因为我儿子的当时的志向是麻省哈。然后当时那个声音说让他留下来。然后我说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吗？然后那个声音没说话，然后呢等了一会儿，那个声音说你愿意不愿意把儿子献给我。哎，当时我都要哭了哈，因为我一直期待着就是他我觉得他很聪明，如果不考上好大学有点浪费了，但是那个声音说你愿不愿意把孩子给我。然后我想了好长时间，一边开车我没有马上说同意哈，我想了好真的好一会儿，我说不行啊，这样孩子会浪费了，会好浪费啊，这么那他本来可以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让他留下来呢？因为我们的那个留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有一个叫滑铁卢的大学哈，他这个大学很不错，但是跟美国的是一比呢，确实不行。啊，你不，当然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的好大学，不会知道这个滑铁卢大学，所以留下来的意味着就是他读这个大学，不要上美国。所以我挣扎了好长时间，我说不行啊，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然后但是那个声音又说，你愿不愿意把孩子献给我。当我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了哈。我说主啊，我愿意把他给你，我愿意把他给你。这挣扎了一会儿，我说我愿意，其实声音很小啊，但是还是说愿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事情，然后呢，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让他留下来在教会里帮我们一起带敬拜，因为我们儿子会弹琴哈。神想让他再留下来，然后和我们在一起在这个教会里去传福音，去带敬拜。然后可能还有别的心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和教会有关系的。其实就是一种，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真的是像献祭一样，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你知道那个，我原来上次说过，亚伯拉罕99啊，神应许他生个孩子，到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这么独生的爱子，宝贝儿子。可是神让他把他献给神，让他拿着刀拿着柴火上山把儿子献祭哦，杀掉。你想想当时亚伯拉罕心里是什么滋味呢？肯定是不会好过，但是亚伯拉罕去做了。哦，当时我的没到这种程度，但是我也心里很难过。我说天哪，多遗憾呐！这孩子这么出色，然后呢却失去了一个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连试都不能试，连考都不能考。如果考完了失败了，我们没有办法。可是连考的机会都没有，神就让他留在这儿。当时我心里是挺纠结的，但是神说你愿不愿意把他献给我。后来我说我愿意，后来真的神就儿子就留下来了。后来我跟儿子说了，我说孩子啊，那个我今天得到神的一句话哈，神希望你留下来不考美国了，你愿意吗？那孩子也想了一会儿哈，后来说我愿意。哎，当时我是很不是滋味的哈。其实这个我跟弟兄姐妹说什么呢，就是那个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我就是当时我的一个十字架，就是我儿子的一个十字架。神说你愿意背吗？你愿意听我的话吗？你愿意顺从我的旨意吗？你愿意进到我的轨道上吗？但虽然那时候我不知道神有其他什么祝福，但是我知道那是神当时让我做的，感谢主啊，当时顺从了。后来这孩子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一步一步神就带着走。真的就是到包括他选这个专业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啊。他这学的是纳米哈，所有人都很奇怪，哎，你们怎么选纳米？是神告诉他的，原来我做过见证，然后是神告诉他。而且呢，神真的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带领他。他第一次那个实习的工作的时候，当时圣灵就也是告诉我，不要让他找别的地方，就留下来，就留下来，就是留在他自己那个大学。当时孩子很生气，跟我闹了好几天别扭。他知道是从神来，但是他不愿意，他也不愿意。人都有一种悖逆嘛。这个孩子也说，为什么我要留下来？别的同学都找好工作，凭什么让我留在这个学校？但是我说神给我的感动是让留下来，你可以不留没关系。但是他知道是神告诉他的，他后来还是留了哈。但是感谢主哈，然后后来神第二个就带着到另外一个那个夏威夷大学，然后呢现在就到了这个。所以当这个机会给他的时候，我心里第一个就是说，我说感谢你啊天父爸爸，虽然当初我们自以为我们错过了那个好的福气，自以为我们那个没有就是好像错过了那个我们认为要的那个更好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经过这么几年的那个这个跟从你的道路，其实你没有让我们远离那个祝福，你又让我又把我们带到那个祝福当中，而是用你的方式带的。而且在这个几年过程当中，我儿子留下来了，他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里服侍主， 一起在那个神面前寻求主，一起那个按照主的话去做，每天做主让我们做的事啊。然后呢，我们不但得到主了，而且我们当初所希望的、所盼望的事情又实现了。神并没有让我们真正的说那个我把你的福气拿走，我然后让你好好的就服侍我，好好尽心尽力的那个服侍我。神并没有这么做，神说你先服侍我，你先跟我走，你先听我的话语，你先进到这个轨道上，你我所在基督里预备你的福分一样都不会少给你。阿们，
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一样都没少给我们。天哪，又回来了，你知道吗？而且这种回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那个努力去得到的。如果当初啊，我让孩子去考那个大学，他要费好多力气，他要把他当时学的那个高中的课程放在一边，要去参加补习班，要去自己去学那个补习的功课啊，然后呢要去考试，要花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靠人的力量。可是神说你不要这么做，你看我怎么给你做。阿们，阿们。而且现在回头一想，即便我们当初付了那么多代价，可能要很辛苦，然后呢那个时间啊、金钱啊、努力啊、和神，然后失去跟神那个同那个亲近的时间呢、啊，即便那样，我们也未必能成，明白吗，弟兄姐妹？即便当初我儿子去考了，未必能成的，不一定的。可是神说：“你先跟我在一起，按照我的话语去做，不要着急，不要眼睛看着这地上的，不要看着这些事情，你就看我，然后你看我怎么给你做。我不但让你得着我，我也能让你得着我的给你的福气。”明白吗？阿们，弟兄姐妹，阿们吗？阿们，我真的是，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真的领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大，何等的那种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见证哈，我希望我没有带偏，我不想用这个见证来向弟兄姐妹夸口，我们有多，我们是多么聪明，我儿子有多么。智慧，我们有多么属灵，我不想让大家认为，我也不想让大家认为，哦呀，考上哈佛大学真好啊，那个可以再夸耀了，可以，我不想让大家弟兄姐妹有任何的这样的想法。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当你和耶稣基督合拍的时候，当你的生命和基督合在一起的时候，进到那个轨道的时候，你第一个是得着基督了，第二个是得着他的祝福了。
阿们。
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那个在那个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哈，我们原来看过哈，在生命记应该是生命记第十一章吧，我们读一下《生命记》第十一章哈。找到了吗？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们先不光看十三节哈，我们看第八节开始哈。每次看到这些经文，我的心里就是激动哈，灵里激动。我们看《生命记》十一章第八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直看到那个，看到哪儿呢？看到第二十五节哈，我们一起大声读哈。如果不方便，你在心里读。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那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他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地上速速灭亡。这个地方再一会儿再讲啊。然后呢，再看第十八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意心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哈利路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到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这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恐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哈利路亚！还有另外一段哈，这个地方弟兄姐妹看到了吗？神说，如果我们就是这个，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地方要讲你们要遵守那个诫命。这个是在旧约里，是摩西啊，神借着摩西告诉那个诫命，但是到新约里，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你若单一的寻求神，依靠仰望神，这些福分就临到我们。就是如果你要在基督里，基督和诫命它俩是两个哈，你们能分清吗，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是刚才说的那段哈，我想先说一下，然后再讲那个福分。我们看到这些福分了，但是怎么进到这个福分当中呢？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第一章第十七节，找到了吗？找到了哈。他说什么呢？这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看到了吗？然后再回头看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哈利路亚！看到了吗？就是当刚刚我们读的申命记的那段祝福是在哪里呢？是在诫命的基础上，说你如果谨守遵行我的诫命，爱你的神，你以下的福分就临到你。好，这个是在旧约里借着摩西，所以第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来的，但是你看到了吗？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了，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如果我们想蒙那些福分， 怎么样呢？那个条件不是在遵守那个律摩西的那个律法和诫命，乃是进到耶稣基督里。同不同意啊，弟兄姐妹，明白吗？明白吗？在旧约，哎，在旧约，以色列人如果想拿到那些福分，他们要好好的按照诫命去遵守，好好去守。可是，在新约里，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进到基督里，进到那个基督里，进到那个神的话语里，进到那个神的圣灵里。因为基督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基督那个圣灵就是代替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只要在圣灵里，跟随圣灵的声音，随着圣灵的启示指引，我们就会在那个祝福和命定当中。这个能明白吗？这个明白吗？
明白，
明白哈。所以即便我们哪儿做了不好的，所以我读啊《申命记》那段了，不想让大家听姐妹混淆说，天哪，那我们没有遵守诫命，有的时候做坏了，做的不好，我也没有能够完全的爱神，那这些福分就不临到我吗？不是的，我是想告诉你，那些福分会临到我们，但是在耶稣来的时候，怎么临到我们呢？我们只要凭着一个字，就是信。凭着这个信进到耶稣基督里，相信我们的天父是爱的，所以我们就蒙了那些福分，我们就凡事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们凡事是我们身体所生的，我们手所做的，我们所养的，我们在田间，我们在城市，我们睡觉，我们醒来，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蒙福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阿们。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其他的都加给你们。刚刚我做的那个见证就是这个，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在我生命中的彰显。见证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神的话本来在字上，但是和你的生命合而为一了，这个就是见证。听到了，同意吗？同不同意啊？这个见证就是神的话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实现了，然后你给他说出来了，这个就是见证。阿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为什么？我们就是神的话那个实现，神的说了一句话，然后我们照着做了，然后呢就实现了，别人就看到了，我们自己也经历到了，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生命。阿们。这个生命不是空的，是真的，是真实的，是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经历得到的、可以领受到的这个见证。哈利路亚。本来圣经说字句是死的，都在圣经上写好了，它本来是死的，放在那个书上没有什么，只是有一个意思而已。但是如果我把字句行出来，行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个字句就活了，就是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讲这个见证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想告诉弟兄姐妹，神在天父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在基督里得这个祝福，得这个福气，得他的儿子的身份，得天上属灵的那个属灵的福气，得然后呢得蒙他的那个拯救，得圣灵做印记，也得那个智慧和启示，还有得那个恩典。所以这一切预定好的我们都应该拿到。如果我们没有拿到，我们一定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进到基督，就是神的话里面。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是必定要蒙福的。阿们。我们不要着急去寻找这个福，哎，我们不要，我再说最后一句哈，我们不要着急去寻找那个福气，我们乃是要着急去寻找主，然后这福气就来了。
阿们。
同意吗？
同意
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少爷姊妹，你说。
就是我今天上午问的那个问题啊，
哎，
就是你刚才说的《以弗所书》的一章的那个句解说的那样，预定我们要得这个福气，神在创世之间就拣选了我们，就预定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我明白了，就这个我们啊，就是他预定要给我们的，预定呢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呢他没得着，对吗？
对呀、
就像我们的得救也是预定的，
对，
预定的呢，可是呢有一些人
没得着，
没有得救，
对
啊，对，他不是说主不给他这个得救，
对
啊，
对，
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没有得着，
对，
这句话呢其实就好像有好多人有误解，他们说就好像比方说我刘少杰吧，那我就要以为说，哎呀，我就是神，就是创世之间他就让我，他就知道我刘少杰，
对，
他就在生命册上他就写上我的名字了，
对，
哈，
对呀、
可是那些人呢，那没得救的呢，那就是神预定他不得救的。
哎，对，这就是我刚才讲那个预定那个事情，我听到过这种说法，
这是不对的。
对，当然不对的，神没有预定任何一个人不得救，神的预定都是没，你咱们有一句经文可以把这句话给否定了，什么呢？神爱世人，
愿爱人，
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还有你刚刚说的，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阿门，
阿门，阿门。所以好多人看到一些没得救的人，看到一些没有得到福气的人，然后他们自己总结了反推啊，他们反推说啊，那是你明白吗？还是那个反推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反推。不要用我们眼睛看到的事情来推神的说法，神的想法，而是用神的说法来指引我们的那个道路，指引我们，明白意思吗？反推这种思想非常可怕。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人那个祷告了没得医治，我们就反推神有治，神有的能治，神有的不治，这是不是就问题了？错了，不能。这反推的其中的一个，其实反推的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人不用没靠神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不信。
对，
明白吗？是凭眼见，不是凭着神的话。
阿门，
阿门。所以真正的那个相信是建立在神的话上，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怎么信我就怎么行。比如神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们的病就得了医治啊，耶稣的鞭伤担当了你们的疾病，他的刑罚担当了使你们平安，所以神这么说，那我就照着这做，至于我做完了以后成了感谢主，不成那是因为有我这方面有问题，明白吗？弟兄姐妹，不是神的话有问题，是我有问题，
对，
对不对？所以不能反推，不能从现象推到本质，这个很可怕。还有你说看有的人得救了有的人没得救，我就不能推论说神拣选预定某些人得救，预定有些人沉沦，根本不是，那个是人自己的选择的结果，人有自由
啊，
阿们
对
不对？人有自由，还是上次讲的，就是自由的原因是有些人得救了，有些人没得救，对不？那天那个我在一个那个一个和一个姊妹微信，我忘了和谁了。我又有的时候说这个事情不一样太多了，就讲到这个自由的事情。自由的事情，你知道吗？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爱的表现就是自由，就是你有权利去决定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道路，这是一种爱的表现。我举为什么呢？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神给人自由，魔鬼正好相反，魔鬼恨不得让你所有的自由都失去，魔鬼想捆绑你，想把你囚在一起，比如说那个吸毒或者抽烟 或者酗酒或者任何那些上瘾，那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抽烟，很明显是魔鬼给我们一个不能节制的，让我们不能节制啊，让我们有一个上瘾的灵邪灵，然后呢让我们脑子里知道抽烟不对，害我的身体，但是我这个肉体上还不停的想做，这个就是那种没有自由了。我不想做的事儿，我非要做，你说这是自由吗？
不是，
我明明知道这个坏，对我自己伤害，可是我还要抽烟，这个就是没有自由，像囚犯一样，对吧？所以这个魔鬼就是让你失去自由，让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抽也得抽，你不吸毒也得吸，你不做坏事也得做，这个就是没有自由，明白吗？比如说我们基督徒说关于饶恕，我想饶恕但是我饶恕不了，其实那个就是没有自由。但有一天我们能做到我想饶恕我就可以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进到自由当中了。
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神给我们的爱的其中之一就是自由，让我们做能够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不想做的事我们可以不再做了。阿们阿们。所以这个自由也有一个对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哪儿呢？他不想选择耶稣，他不想进天堂，他不想得救，他不想和神在一起，可以没问题，懂吗？所以原来讲过一件事嘛，说那个天堂的门永远是开的，你可以自由的进，你也可以自由的出，但是地狱的门正好相反，你一旦进去了，那魔鬼马上把门关上，再也不让你出来。魔鬼就是那种掌控，不让人自由，没有选择，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根本就。但是神就是让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他当初在那个伊甸园里放了一棵树，一棵智慧树，说你们不要吃，但是他没有把那个树给锁起来，没有把亚当夏娃锁起来，只是告诉他们一个道理，说你们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但是神没有强迫他们不吃，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知道吧？是不是啊？所以人都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比如说哈，我生下来了，然后呢我生下来以后呢经过很多磨难，不好，很不好。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了，我原来一直抱怨我的命运不好，我说我命真不好啊，好像是特别不公平。但是当我懂事了以后，你知道吗？我有选择，是离开这个咒诅的那个，还是持续待在这个咒诅里面？明白吗？我有这个权利选择了，所以后来当福音临到我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咒诅，进到祝福当中。哎，感谢主，我就开始蒙福了，我的生命就开始不再一样了，我就生命就开始得胜了，就开始进到那个水深草肥的那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每一个现在来到这个神面前呢，都是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生命，选择了福分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看一段圣经文哈，应该是摩西说的，我应该是在生命记哈，还是生命记，我再找一下。等一下啊，生命记30章第19节，生命记30章19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Thank you, Jesus。找到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啊！我们一起读哈。 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阿们，阿们，哈利路亚。看见了，摩西当时其实还是在律法里面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告诉这些百姓，他说其实这就是神说的话，知道吗？所以我将生和死摆在面前，祸和福气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拣选生命，就你选择吧。但是呢，我强烈的，我呼天唤地的想告诉你们，你们要拣选这个生命，知道吗？虽然生死都在你面前，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拣选生命。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这样子你和你的后代都有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就去找到生命了。而且呢，在这个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还要继续找，继续寻求主的话，继续寻找那个赐福的主。我们领受福分，但是我们不找这个福分，明白吗，弟兄姐妹？嗯，同意吗？我们领受这个福分，我们但是我们不找这个福分，我们找主。当你找到主了以后，福分自己就来了，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式，知道吗？有另外一些基督徒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找主，但是主的福分来了，他们不要，这个我们也不要做，明白吗？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那少杰姊妹，你看见过吗？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找耶稣，可是耶稣的福分临了，他们不要了。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应该圣洁，我们应该虔诚，虔诚的人不应该喜悦地上的这些事情，这是不对的，知道吗？
是，
知道吗？不对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找了主以后，主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也不要。因为好多人就自表谦卑，说自己把自己当虔诚。你看我，比如说，我寻求主，这是主突然给我了一个，那个升职啊，让我那个工作工资涨了，然后那个当升级了，然后说，哎呀，这个我不能要啊，这个我不能要。基督徒不能够想这些事情，这是错的，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嗯，
明白吗？这根本不对啊。或者原来我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哈，就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突然觉得，哎呀，我要全心全意进到主里，我不能够再喜悦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了，我不能够再看电视了，看电影了，不能再出去玩了，不能再逛街了，你知道吗？我就变成了一个小法利赛人了。那时候虽然那时候我圣灵充满了，但是变成一个小法利赛了。我觉得，哎呀，你看，我本来我这一生只能为主活着，只能够读经祷告上教会去服侍他，只能过敬虔的生活，这些世界上生活不许靠近我，这个是错的。因为那个时候就那我那么做了以后哈，我有一次看电影，看的一边看我一边内疚啊，天哪，我怎么这么不圣洁啊，我怎么竟然和世界上人一起看电影啊。看完了以后我心里郁闷得很，但是事实上是错了，知道吗？我们活在主里面，主也借着这个世界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享受这个世界。因为他造世界之初他是好的，他说，你看我给你们这么多好吃的，给你们这么多那个美丽的景色，而且在那伊甸园里有什么呀？有金子，有宝石，有各样的那个富足。他说，这些都是给你们的，你们用吧。神不是不让我们享受这个世界，但是记住了，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阿们，
阿们，
在基督里享受。所以先找主耶稣，然后领受从主来的天父的祝福，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走到那个轨道上的那个秘诀。那个轨道就是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有什么困难，弟兄姐妹， 你们现在生命当中有任何的困难，你的工作也好，你的婚姻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服侍也好，你的教会也好，你的生命也好，无论有什么困难，你觉得当有困难的时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需要更多的亲近，更多的领受主的爱。
阿们，
阿们。
对，
更受更多的定睛在耶稣身上，把那些困难拿开，先放在一边。那些困难主知不知道啊？主知不知道啊？知道，比我们还清楚。你说主啊，我现在没工作，主说我知道。你说主啊，我现在那个我缺钱，主说我知道。其实不，这些事情不需要祷告的，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浪费时间。主啊，求你给我点钱吧。不需要，我们就凭着主的，就进到主里，然后呢，奉着主的名宣告，主已经供应给我了，我必不缺乏，因为主的贫穷，我成了富足，明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原来那个我给弟兄姐妹讲过怎么做祷告，其实祷告就是两个很关键的，第一个，寻求他的心意。为你这件事情上，你先确定。我在今天再简单的讲一下祷告的事情哈。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好不好？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祷告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效果。就说弟兄姐妹哈，是这样子，我们蒙了重生，得了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信。因为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替我们死里复活，我们只要一信，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得救了，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但是啊、哦，很多人说但是后面的话很可怕哈、哦，我想说个但是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遵循他的话语。我们不遵守神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是得救的。我们还是有属天的生命的，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照着他的话做，我们生命会活出得胜和丰盛，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同意吗？就是我们可以不照着神的话说去做，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只要我们还信耶稣，但是会影响我们拿到这个福分，懂了吗？比如说那个刚刚我做那个见证，我儿子的那个见证，哦，当初主说你把孩子献给我，让他不要再考美国的大学，留下来。如果我不听的话，我要经历过很多的那个说说很麻烦，而且还未必能拿到，我没办法得胜。但是我听了他的话，我把孩子献给他了，好，主给你吧。虽然很难受。很纠结，真的像背十字架一样，跟自己的心意相背。但是我遵守主的心意了，这时候我就拿到他福分了，我就得胜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哈，咱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应该是第五章哈，这个讲了很多啊，第六章哈。这个主的教导关于祷告的，只要照这样的主的话去做，你就一定得胜哈。我们看第七节哈，第六章的第七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我知道大家都读过这句话啊，但是我们再读好吗？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哈。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天父早已知道了。这句话记住啊，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不要像外邦人不停的为一件事情不停的求，以为求多了神肯定听，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做过为一件事情不停的求的时候？有啊，真有啊。但是神主说了没用。你以为说多了我就听你的吗？不是的。你怎么我才能听你呢？后面那句话，他说什么呢？你们没有起修以先，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这句话说明什么呢？就是你们凭着信心去宣告，你所求的天父都已经知道，而且都已经给你了。看明白说的这意思了吗？这句话就说，主说了，你们在地上所需要的，你们不需要反复的求，而是凭着信心相信我给你的应许。我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呢？你们要的我已经给你了，我已经知道了，已经给你了。相不相信啊？你说我相信，好，你就得着了。同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说，去年一月份神给我的一个在圣灵里给我突然给我讲的那个启示，他说你们在为一件事情求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个啊，求什么呢？第一个只求主，求圣灵同在，求天上的事，求神的面，求神的能力，这求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是求。其他的事情不要求，你就奉着我的名宣告拿到了。如果你知道天父给你这个东西，明白吗？你比如说不是妄求啊，你说我现在宣告那个有一个1000万的彩票，现在我要拿到，这个是妄求，这是在贪心里，这是不对的。但是说我现在家里缺乏，我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用，需要穿，需要生活的所需的，这个不是妄求，那你就不需要再求，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所需要的天父早已经知道而且供应了。我今天有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明天有的我明天也会有，就像那个玛拿一样，那个天父让那些以色列人，你今天去取玛拿，然后呢吃光你现在取的不要留，明天再去取，我还会给你。相不相信啊？你说我相信，那你的生活绝对不会缺乏，绝对会富足，超过你所求所想。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不对？记住了吗？哈，这个祷告，这是祷告的秘诀，这是我自己从这儿领受的，我也照着去做，我发现我就是一直在得胜当中，我从来不为我家里的财务上有任何的担心，我从来不真的，我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为钱上祷告过神。因为什么呢？我知道我不需要为钱祷告，我的天父都给我供应。我们的教会哈，就是发生纷争以后有很多人离开了，剩了很少的人，然后有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教会没有奉献了，支撑不下去了。但是这个在我头脑里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害怕，我知道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他的，不是我的。既然有这个，他建立这个教会，他就供应，所以我们教会在钱上从来没缺乏过，还有盈余。虽然人很少，但是还有盈余，还有很多的那个存款，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信心，阿们。所以在地上你所需要的不是靠着求天天的重复的求，而是靠着信心去宣告你已经拿到，哈利路亚。同意吗，弟兄姐妹？
同意。
阿们。所以下一次
我
哎，你说姊妹，
有一个在哪一卷书里边哈，说那个寡妇求那个不义的官，
哎，对，
那个不义，你说的这个求，
对，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那个主说，就说你有什么事情还没应许了，你还要继续求，但是在我认为是你还要继续的宣告这事儿成了，就不要放弃。你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但是你还没拿到， 你就得像那个寡妇一样，不停的在神面前宣告这事儿已经成了。这那个球啊，我就是那个球啊，当我们说球的时候，其实是有两种心理的那个心里面，有两种心理的那个思想。有一种球呢是带着不确定，有一种球呢是带着确定。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哈，那个我想要一个很好的手机。现在呢，我来到一个比如说我这个家人，比如说我爸妈特别宠爱我，我要什么都给他，所以我就过来跟我爸妈要，我说爸爸妈妈，我想你给我买一个好的那个苹果手机好不好？我这种求我是带着确定的，你们知道吗？我虽然是问他，是问，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会给我。但是这时候我要是不找我爸妈，我找街上的一个邻居，然后我来到他的家里，我敲敲门，我说我想要个苹果手机，你能给我买一个吗？你觉得我心里会怎么？当时会，我心里真正的想法什么？十有八九他是不会给我买。你懂我意思吗？我问的都是同样一句话，但是我里面的那个想法不一样。我问我爸爸妈妈的时候，我确定他肯定会给我买，但是我要问我的邻居的时候，我就确定他基本上不会给我买。你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
明白。
啊，就是你求的那个事情，你心里知不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是这个事儿会不会成？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你相信你所求的那个能成，这事儿就成了。你说我不太确定我求的能不能成，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不了了，知道吗，弟兄姐妹？但是如果然后呢，你说我求了一次他还不成，就像刘少杰姊妹说的，就像那个寡妇跟那个不义的官，那继续啊，继续带着信心求，这事儿一定能成。你不要应允，虽然有延迟，但是还要来，你知道吗？就是没完没了的黏着这个天父，但是呢，一定要带着确定，因为圣经说了，他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什么叫义呢？就是因信称义。你要因着信心，你的祷告你就必有大有功效。如果离开这个信心，你祷告没有力量。阿们，信心是在神的话上，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现在生命中有什么事情，你首先第一步你要问问神的心意，他在这个事情上他的心意是什么。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说我想找一份工作，我问你弟兄姐妹，在为找工作这个事情上你怎么祷告？就先考一个试啊，考一个课堂考试。你现在想找一份工作，你要为这工作怎么祷告？嗯，考考你们。啊，怎么祷告？神的心意是什么？
对，问问神心意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肯定让我们能找到工作呀，因为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钱，需要生活呀，对不？啊，如果没有工作，我没有经济来源，我怎么生活呢？这个工作是神肯定要有的，肯定要给的。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现在正在找着工作，已经拿到了。好了，这个是一个，但是这时候我有了两个面试。一个这个公司的，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说我喜欢这个钱多的这个公司，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哎，这个时候就要还是要寻求神的心意，主啊，你愿意把我带到哪个公司，哪个公司是你所给我的，我就顺服。 知道吧？明白意思了吧？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就是凡事上都寻求主的心意。有的心意呢，主在圣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比如关于医病，关于富足，关于那个我们的手所做的尽头顺利，关于很多很多哈，关于很多主都应许了。我们上圣经上找，如果具体的是说我不知道到哪个公司上班，这个圣经上找不到怎么办呢？你就问神，然后顺服，懂吗？当你一问神的时候，神肯定会告诉你应该上这个还是上那个，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还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然后借着圣灵会向你启示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刚才少爷姊妹，我这回答你明白了吗？还是说你有别的想法？就那个，
明白一些，但是就在他说这个，耶稣，这是耶稣说的是吧？那个，说这个寡妇，你要那个
求，
要向这个不义的官应求，
对
吧？哈，
对对。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个求的里边那个心思很重要，你是带着确定的求还是带着不确定的求，明白意思吗？
他后边还有话
啊，你说
他后边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就是因着这个本身他是个不义的官哈，他就是不愿，原本他不愿给他答应，但是因着这个女的吧，硬去缠嘛，他硬去求，硬去把他问烦了，再给他成全这事，也给他，就好像我们就要有这个有像寡妇这个劲儿，就得。
对呀、啊，所以寡妇她那个
常的求，
寡妇之所以那么求，就是因为她有信心在里面，她知道只要是她们、只要是她切切的求。这个官一定能改变心意，但是话说回来了哈，我们求的是，我相信我们，凡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求的是，我们不会妄求。
对，
明白我意思吗？这真的不会妄求。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是胆子太小了，该求的不求，该要的不敢要，正好相反哈，正好相反。但是我们就不能跟，还是说那一句话哈，真的在地上的事不需要求，就是相信拿到了。虽然我们眼睛没看到，我就知道拿到了。好，刚刚那个这个姊妹叫露露姊妹，她说主观的意识大于神的声音呢。你露露你自己说呢？我答案不给你，你自己说说。如果你的想法比神的声音大，你应该怎么办啊？顺服喽。就是顺服喽，是不是？是不是吧？刚刚我做的见证就是吗？我的主观是让我的孩子能够更出色，让他去考那个去考试。可是神的灵说，你愿意顺服我吗？把孩子献给我，你知道吗？后来我就选择顺服了。你知道我在我的生命当中，跟神去交往的过程当中，真的好多次都选择顺服。选择顺服的那一刻呀，其实挺难受的，你知道吗？那其实就是十字架，那个其实就是真正的十字架。知道吗？那个就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当我们顺服以后，当你顺服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就看到那个神的恩来到你生命当中了。今天我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做了这么一个见证呢？不是想让弟兄姐妹追求地上的，而是想让弟兄姐妹 看到我们顺服的大能。
阿们
阿们阿们。顺服第一个是不寻求，不是寻求地上的祝福，乃是寻求那个给我们祝福的主。然后当主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虽然和我们的心意相悖，但是我们也选择顺服，是吧？阿们，哈利路亚。
是不是那个神的那个旨意总是有点跟我们那个心意
差不多？差不多，很多时候神的旨意。
如果说那我感觉到了那这个声音，他的那个旨意是符合我的心意，那么我就可以说这个就不是神的声音。
你再说一遍，小林。
我自己的误解。
你再说一遍，小林。
因为我之前听过讲过说。那个神的声音，神的旨意，在你心里发布的那种旨意，往往就是跟我们自己的那个主观意识，它是相悖的。
哎，
是吧？
是。
但是呢，我好像还没感觉到过这种违背那个自己主观意识的这种心理。
啊，对，不是，其实
就是说我们感觉到的这种不违背，跟我们自己心意有点相符的，让觉得跟自己很像，就是等于是好像是神应允了的那种。
你对对对，我明白你意思。你比如小林，小林哈，你那个你原来做过一个见证，你说有一天早上你起来了，然后呢你想出去，但突然圣灵告诉你要留下来参加祷告会，是吗？
嗯，对，
就是你的肉体、
哎，
你的肉体想出去，但是你的灵里面告诉你留下来参加祷告会，这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是出去呢还是留下来？明白意思吗？这时候如果这个就是常常我们那个要做一个选择。当我们选择听神的时候，那肯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比如你选择留下来参加这个祷告会，你那一天肯定得着，因为神知道那天你必要得着。所以神说你先别去了，今天你要得着。
比如说我平时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很想去注意去听神的那个声音，但是我就是不能确定那个，比如说有些话从我大脑里出来或者是从我心里出来的那些话，究竟是不是来自于神的。
那个
如果照那个逻辑去推理说违背了你心意的话才是神的，那么说
啊、哦、不
心意的话那就不是来自神的。
不能那么说哈，不是说违背你心意的，违背就是有一个声音和你这个大脑的想法和你逻辑思维有点相悖。我说其实那个不是心意，是你头脑里的，就你的头脑和你的心有点相悖。你的头脑觉得这样好，但你的心觉得那样好，因为神是从心里跟我们说话的，世界是借着大脑跟我们说话的。你比如说啊，我说我让我的大脑里是希望我儿子去考一个好的大学上美国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哎，周围这么多中国人都上美国上大学，明白吗？这是从世界里来的，世界来的。但是呢里面的声音说你把它交给我，我带领它留下来，这个从大脑里理解不了，觉得不好啊，你这留下来这个本地这个大学不好，没有美国大学好啊，这是人感觉人的常理是美国大学比这边大学好，但是神的话是说留下来，这是和我的自己的意见和我的自己的意志相反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怎么去分辨哪个是从神来的，哪个是自己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圣经的原则。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惹你生气了，啊，我举个例子啊，有个人惹你生气了，然后呢？你的大脑里是说我一定要把他的错误全指出来，给他说骂一顿， 这是你的大脑想的。可是这时候突然圣灵在你里面说了一句神的话，要祝福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是神的话，在圣经上。然后突然进到你心里，你说你说哪个是从神来的呀？
那有的是对圣灵，
当然是后面那个咯，
圣经里面的话。
哎，对了，所以圣经的话为什么要读呢？因为它常常能够帮我们分辨哪个是出于自己的，哪个是出于魔鬼的，哪个是出于神的。因为我原来讲过，我们的信息的来源呢有三种信息的来源，一个是从世界来进到我们的大脑里，然后我们用过去的知识，用过去的那个经验去分辨，啊，这个叫事实。另外一种信息来源呢是魔鬼给我们的，是谎言。这个事情还没发生，魔鬼跟我说假话骗我，哎，说你这个快完了，这个怎么样，很糟糕，啊，还没发生就开始吓唬我们，那是魔鬼的谎言。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话，叫真理。真理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说的，然后我们越读圣经，真理就越来越和我们的生命连在一块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明白吗？那个潘平，我这个说法你答回没回答你的问题呀？回答哈，是在圣灵里靠着用神的话进到你心里，然后告诉你。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再读一遍读一经文吧，不好意思有点晚哈，但是这正好说到这儿了。我们读那个应该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那个4:12，希伯来书4:12。
啊，对对，是这句话。
这句话好，感谢主啊。希伯来书4:12，神的话真好，经常在我们最关键的那个时候，然后一下子啪，像光一样就照了我们生命里面了。这就是，所以耶稣说他就是那个真光，啪一下把我们心照亮了。你看啊，哦，我读的是英文，咱们一起读一下吧。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阿们。慢慢想这句话哈，如果你愿意可以结束的时候你再想。我看看英文怎么说的哈，我找到英文版本。他那个活泼哈，啊，是什么呢？是活着的，是永活的。咱们说永生的神，那个永生那个单词就是在这个是和这个活泼是一个单词，是正在活的，叫 living。living。不是活泼，是活着的，翻译的错了啊。
那
他
在每次那个解释那个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中间里出现这个活泼，我一看到这个活泼，我都觉得好别扭。
不是那个活泼，不是那个小孩子很活泼，
这么可爱活泼。
哎，对的，不是那个意思，是活着的。
啊，真的像活水一样的。
哎，对对对对，
躺着的流。
哎，阿们，那个我们说的活水活道 ，living water, living word, 就是这个活，就正在活的，它正在，就是正在存在的，它不是。
道是活着的。
哎，对了。它不是过去了，也不是将来有可能，而是现在就活着的，啊！
对呀，它是活着的，而不是活泼的。
哎，阿们。所以神的道是活的，然后 active 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激活了，不是死的。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那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如果你不打入他那个序列号，他不能用。所以这个他说神的道是活着，是被激活的，是有功效的。然后呢，他说有功效，什么英语叫做充满了能力的，那个大能的 ，full of power， 充满了能力的。然后这个能力可以什么呢？可以使那个一个东西可以运转，充满能量和有效果的，就是不是死的，是有功用的，是能够实现一个什么事情的，不是看着的，不是仅仅看着而已啊。还有下一个呢？对，还有下一个，他说他比 is sharper than any two edge， 比任何两个刃剑都锋利，能够刺透哪儿呢？把那个魂和灵分开。原来人的灵和魂是放一块儿去的，混了，就像我说把那个鸡蛋清和鸡蛋黄混了，那个鸡蛋臭了以后，鸡蛋和清和黄混一块儿去了，臭鸡蛋哈。但是我们的神的道呢，能把那个鸡蛋清和鸡蛋黄给分开，清是清，黄是黄。这时候呢，你就知道哪个是魂来的，哪个是灵来的。魂来的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世界来的。因为魂的一面呢，是哪儿呢？是从肉体的眼睛，肉体的耳朵，然后肉体的眼睛和耳朵从世界，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啊，什么？你，
我说的就是那个，他这个如果说来自于神的话，在你的跟你的意识里面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像一道光一样的，就是从黑暗里面突然一下，
阿门。
就让你有一种很界限很分明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冲击力啊，
阿门，
不是很含糊的，
哎，阿门，
是这种意思，
阿门。哦，对，非常清楚。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好的，那个蔡兵稍等啊，一会儿给你做祷告啊，我再把这点说完。有的时候一个心思你不知道是神还是你自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知道吗？啊，听不清啊，露露哈，我把这个静一下音哈。那个谁想说话谁上台说哈，因为那个可能有杂音。是你们知道怎么上台吗？你要想说话你就上台一下啊，说或者打字哈，要不然其他姊妹听不到说话了，不好意思啊。所以就是这个灵和魂要分开，得靠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呢，不仅仅是字面上圣经上的话，要和神的灵混在一块儿。就刚才我说神说要有光，当他一说的时候，那个话语出来了，还带着里面他的气息，就神的气息加上他的心思意念变成神的道，然后呢就进到你的心里，就把那个你魂里的，就是属于你的那部分和属于神那个部分一下子就分开了。当你越跟神亲近，越跟他亲近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听了就越明白，你越清楚。你比如说我刚刚讲我儿子这个见证哈，就今天就讲到这儿。我就是当时我的意念很清楚，就是让孩子这么做，可是神的说法正好相反，让他那么做，而且我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个就是从神来的，不是我。如果是我，我是选择这么做，但是那个是神让我选择那么做。慢慢来，别着急哈，弟兄姐妹，常常读圣经，在圣灵里读圣经，你越明白主的话，你越在圣灵里，然后主就借着他的圣灵就越告诉你，哈利路亚，好吗？哎呀，我把你们，好吗？感谢主哈，不着急啊，别着急，而且我跟你们说，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就是，主跟我说话的时候，经常是出其不意的。我经常是我发现主跟我说最多说话的几个环境，是一个是我早上半梦半醒的时候主和我说话，或者有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上洗手间的时候，经常是主是这时候跟我说话。 啊，而且好像上象棋，有见我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说话最多。我也好奇怪，他为什么非选到那个时候哈、啊？但是你们不一定啊，不要照我的模式，你们可能有自己的那个跟主的那个、你的你自己的那个学习，那叫什么？你跟主的那些小沟通啊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主肯定跟我们说话。但是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心里在平静安稳里。你在焦躁的时候，哎，在心境的时候，少爷姊妹说的对哈。你在焦虑的时候，主说话你听不着的，或者只能主在喊了，都喊出来了你才能听见。但一般不是喊哈，都是安静的时候他跟你的心说话。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个蔡兵，你要祷告什么呀？蔡兵，你要祷告什么？嗯？
喂，你听得见我说话吧？
啊，听得见，你说。
我想做两个祷告，但是我妈妈，一个是我姐。
嗯。